家午安。感谢各位啊，都来到这边跟我们做一个心灵的交流，谢谢大家。那今天的题目呢，是觉察亲密关系中的迷雾。今天啊，在两性关系也好，在亲子关系也好啊，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痛苦，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上面所制造出来的种种的痛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重点呢，就会放在觉察上面。那这个礼拜呢，我相信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哈，因为这个礼拜在遥远的地方发生了四川的大地震，那每个人都紧守着电视机的前面看着，在看什么？在看有没有人能够从那个黑暗的洞里面能够被解救出来，对吧？在那一刹那，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小缝里面，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拖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动，那种对生命的礼赞跟尊敬，在那一刹那之间看到了生命的光辉。哦，地震虽然这么可怕，让一个素有天府之国的一个地方顿时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真的会感受到世间的无常，对吧？那个无常，当那个无常来临的时候，几万个生命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所以当我们眼睛一直盯着电视机，随着那个救援人员把那个人拖出来的时候，那种喜悦，说拉出来了，拉出来了，是活的，是活的，那个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自己也是活的？其实在那一刹那，各位可能没有体会到，你突然发现当你能看到人家这种悲惨的情况之下的时候，这种那些遭受到死神威胁的这些画面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自己是活生生的，因为你是活的，所以你今天能够坐在这边看这些画面，因为你还是有呼吸的，所以你期待着那个洞里面拉出来的人是活的，所以当那个生命被救出来之后，你隐然觉得自己也被救出来了，因为我还是活的，我没有死掉。那一刹那真的很感动，所以在那个画面里面看到了人生命的一个珍贵。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接下来另外一个画面，当人在恐惧当中的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当食物的车运过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上前去抢，推开，把人家拉开去抢那个食物。你可以看到人性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当你在很恐惧的时候，你就会做出那些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画面，当你忘了自己的时候，你全心想要去营救一个生命的时候，在那个无我的状态之下，那个爱才会出来。各位好朋友，你们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我说的是，你唯有在不记得自己的时候，你忘了自己的时候，你才可能发挥人的那个本质，那个无私的爱，在那一刹那你才有办法发挥。但是如果你还记得自己是肚子饿的，如果你还记得自己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在那个匮乏的状况之下，你就会去抢。这也难怪所有的修行都在修不要有自我，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记得自己的时候，你不可能发挥爱，你不可能的。所以看到那么多生命的消失，回到我们新时代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认为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一个最好的意义 那请问死这么多人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灵魂是永生的，所以所有的生命消失它必然会再回来的，不过这样大量的人口的消失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不是这些苦难的菩萨在示现给你看说人是会死的？虽然每天我们在街道上都看得到一些路边设了一些灵堂，或者我们知道每天我们会偶尔收到讣文，听到哪个朋友离开了，或者是什么样的重要的人物死了，或者我们的至亲好友他因为病而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知道人是会走的，不过这里有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始终认为死的是别人，我们不会死的，死的是某某人，死的是别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当一下子这么多人死的时候，其实会引起很多人的震撼。那个震撼是什么？告诉你，明天你还会活着吗？不一定，不一定。所以我在每一次我上课或者是在我的演讲，我都会一定要探讨生死这件事情。我一再的讲，生跟死不是两件事情，它是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现在活着的人，当你生下来的那一刹那，你就注定将来一定是要到坟墓里面去的。看到这么多人死亡的时候的那种震撼，它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一击，告诉你说，朋友，你也是会死的，只是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死而已，只是你不晓得你怎么死而已，对吧？所以当这么多的苦难的菩萨一起往生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惊吓，因为你会知道人真的是会走的。事实上人本来就是会走的，只是你不觉察，你一直以为你永远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开始对很多事情执着，你不愿意放掉这个，你不愿意放掉那个，你要争取这个争取那个，因为你要拥有。可是你不知道连你最后自己的命也是要结束的，你到底在执着什么？所以看到那么多人突然消失的时候，那种惊吓感突然告诉你，你有一天也是要走的。今天所有在世界上活生生的这些人都是要走的，所以你看到那些人走，你觉得他很可怜吗？没错，某个程度来讲，因为他是我们心爱的人，他离开了。可是我们心爱的人有一天不会离开吗？当然会离开的，包括你自己。所以你即使你害怕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吗？当然会的，每个人你就注定是要死的，一定要走的。你要休息一下，然后在另外一个世界醒过来，然后你选择好你要做的功课，你再回来投胎，在这个地球上完成你上一世没有做完的功课。对这个死亡的了悟，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现在能够生活得更好。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需要寻求宗教的协助，你去求神，你去寻求一个信仰，请问一下，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想要知道你的死后世界是怎么样的，你想要寻求一个解脱，告诉你死后是永生的，这是宗教的功能。但是各位朋友们，你们不要搞错了，宗教不是叫你去信仰，你去信仰一个力量它来保护你，整个宗教的方向都走错了。不是，这不是原来成道者原来觉悟者他们的意思，是后来的人解释错误了。宗教不是在追求一个安全，整个宗教的领域在告诉你，人要追寻， 人要追寻啊，追寻什么？你要追寻，你要探索，你到底是谁？你自己是谁？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你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只是来吃喝拉撒而已吗？只是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而已吗？只是来哦，这边玩了一场，糊里糊涂的就走了吗？所以很多人想在宗教当中得到一个平静，却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你信仰的是一个权威，你完完全全没有在自己身上去找到答案。所以宗教原来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要找寻自己，你要了解自己，你要知道这个生命是会结束的。这个生命给你100年，给你几十年的时间，是要你活出你自己。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活的呢？所以看到那么多人这么可怜在那边，好像为这个生命的结束而悲哀。可是我想要请问各位，那活着的人你又怎么样呢？现在离开这个正央很远的地方，世界各处难道没有悲伤的人吗？因为我是一个諮商师嘛，所以我知道啊，活着的人比死的人痛苦的更多啊。为什么？不好好的活着，找自己的麻烦啊，找麻烦啊。好，所以我在看，今天早上还在看新闻，他们在那个这次死了很多的小孩嘛，对不对？所以哎，让人家也很难过。为什么？难道老的人死比较不值得悲伤哈？所以小孩死比较可怜，因为小孩子才生命才刚刚发芽，所以还值得珍惜嘛。那我们老了我们就乱搞好了，反正早点死早投胎他。所以那么多小孩子，你看那个书包堆成一个像山一样，那书包的主人在哪里呢？哦，妈妈还在等那个书包的主人能不能回来。可是我也在想，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一刻，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老师正在骂学生？有没有妈妈正在骂孩子你不长进？有没有太太正在骂先生你赚的钱不够多？有没有太太正在跟先生 complain 说你不够爱我？有没有老人家正在怪孩子不孝顺？种种事情都在发生当中，但是2:28之后一切化为乌有。你前面到底在做什么？人生这么短，哪有时间一直来骂人、来怪人、来怨恨人、来愤怒？我不是说不要做这些事情，是当这些事情、当这些情绪来到你心中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因为人是活在恐惧当中的，你只想生不想死，可是你忘记了，从婴儿呱呱落地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你将来的走向了，因为你一定要化为尘土的。这整个这100年只是让你来游戏这个人生，有没有？让你来体验这个人生，让你来好好的完成自己的心愿，而不是去找自己的麻烦。但是有多少人在找自己的麻烦？请问。所以今天讲到觉察亲密关系中的迷雾，觉察这两个字的意思，各位可以把它等同在为什么，是一个开始问为什么的时间已经到了。你要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这么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却告诉我他讨厌我？为什么我这么爱我的先生，我的先生却越跑越远？为什么我这么爱我的太太，我太太却告诉我他非常非常的恨我？为什么我们自己养的孩子应该在我们老年的时候会愿意回来看我们，可是孩子跑得比什么都还快？为什么？要不要问为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问，你都还没有开始过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个死亡是重要的，死亡帮助我们开始了解我们有一天要走，那我们活着是要做什么，要不要好好的活着。所以你好好的活着，有一天要走的时候，你才会很甘心情愿的说好再见，因为我都把自己都活出来了，还是非常哀怨的，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做，这个也没吃，那个也什么都没有，那请问你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这次这个事件让我心头也再一次的警惕自己，我是会走的，我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的活出自己，好好的把自己活得很高兴，我不想再找自己的麻烦。因此我要开始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会今天会这么不愉快，为什么我今天会这么难过，为什么我为这个事情会这么的愤怒，为什么。这就开始了解自己了，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在亲子关系里面，人是恐惧的，人是恐惧的，在恐惧之下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一点，非常少人知道这一点。